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的使者，然后你要写信给某某教会的使者，一共讲了七遍哈，七遍都是给不同的教会哈。不同的教会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地图哈。这七个教会呢，如果你看的话呢，其实都在现在我们说小亚细亚 Asia Minor 哈，对不起有点蒙哈，它就是从以弗所到士美那，然后到这里一直下来，有点像是顺中的次序哈，兜一圈。为什么这七间教会呢？大家可能问这个问题。当然七是个完整的数字哈，当时小亚细亚只有七间教会吗？不止七间教会，还有帖撒罗尼迦、哥罗西啊、哥林多啊，为什么选这七间教会呢？一般上认为说七间教会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哈，每一间教会都有一些代表性。所以当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七间教会的时候呢，不单单只是了解当时初代教会的一些的情况跟这位人子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对他们的评语、对他们的责备、对他们称赞等等，同时间呢，我们也可以想象说这是对我们历代教会的一些警惕跟学习哈。所以这有两层的意思，这个现在的事不单是讲到当时第四节的七年教会，七年教会有它的代表性哈，每间教会都有它独特的一面代表性，也反映出现在历代以来的教会的一些不同的教会啊，包括基督的爱心逝去了、不冷不热啊，大家都知道哈，这些都是可以也代表现在的教会。所以如果你看这个讲义的第九页哈，第九页呢我做了一个图表哈，第九页这个图表，你翻开第九页的图表，好像有在，我看有没有在这上面，我也没有放在这里面，有啊 ，PowerPoint 有没有？好像没有啊，没有，我忘记放了，因为后来再寄给你们。It's OK， 我们看这个图表哈，看这个图表呢，其实我把七间教会呢，如果你细看的话呢，七间教会都列出来，从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推亚推拉，然后沙地、菲拉、铁菲、老底加，这都是当时的确有这些地方哈。历代以来考古学家都在考古哈，发现这些遗址还在，特别是这些地方的遗址哈，就是就他们的 ruins 啊，都还在这些地方。然后就把它列出，一共有1、2、3、4、5哈，就是命令者，每一个教会发出命令的，就是为人子耶稣基督，都有不同的形容哈。刚才讲到耶稣基督这个 person 哈，从这当中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位格，他是 person。不同的比如说你看以弗所的教会是什么，右手拿着七星然后在金灯台中行走的，对不对？然后你看到这个老底家的时候说什么呢？阿们的、诚信的和真实见证的为元首的。所以每一个都对耶稣基督的形容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多了解耶稣基督的话，从七个教会发出命令给他们的这位使者不是使者，这位人子哈，都描述呢，都讲到耶稣基督不同的位格、不同的属性哈。然后第二讲到他的称赞，他的称赞里面看到，你看这里面，七间教会里面五间被称赞，哪两间没被称赞啊？不是这个图表，不要放这个图表，放那个土耳其的图表，只有两间没有被称赞哈，就两间没有被称赞，就是沙地跟老底家。为什么呢？一个是不冷不热哈，另外一个呢，沙地呢活死人呢，像个 zombie， 像僵尸一样，这两个没办法成长，太糟糕了哈。然后你看到责备呢，很有趣哈，责备只有两间教会没有被责备，完全被成长而已，士美那跟菲拉铁菲，然后其他这个五间教会都被责备，然后当然我们最常讲到提到的是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以弗所书，然后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当然以后可以讲活死人讲出来怕弟兄姐妹下个礼拜不来聚会了，所以活死人啊，这个是骂人的哈。然后其他就是服从这些假先知啊等等啊哈。然后纠正跟劝勉呢，你看神是非常有怜悯的哈，不但是有 称赞，有责备，然后有劝勉他们，盼望他们做什么呢？能够悔改。悔改的话呢，他们还是能够领受神的祝福的。所以你看这个回想悔改啦，在父所的教会，然后老底家教会也是要他们做什么悔改啊，有责备的教会都是叫悔改，撒地教会也叫做悔改哈。你看别加摩教会也叫做悔改啊，只有两间就是没有受责备的，因为他们是至死忠心，然后跟腓拉铁腓，我必快来持守你所有的。然后最后给他们发出一个挑战，要他们能够不断改过自新，几乎每一个都讲同样的话，有耳当听的应当听呀，圣灵像我们所说的话，这个很重要。这个意思说，所以我们读这个启示的时候，不但是对当时的教会小亚细亚，你想想看，小亚细亚七间教会拿到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哈，从这个教会的元首拿到每年一年一度的年底的这个事工检讨的时候，哇，他们好好看一看他们教会到底是怎么样。别人说了不算，耶稣说了才算，所以他们都给他，每一个都给他一个挑战，每个挑战都不一样，都靠出来有耳当听的你们应当听。这个是当时他教会是给的。好，现在呢，想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图片，这些是遗址过去，哎，有这个图啊，哎，有出来了，有呀。好，那我们看看我后面没有了 OK。 好，看首先呢，我们先看看以弗所哈，以弗所我给你看一下这个遗址哈，我这个是有点问题，它有时候有了，这个就是以弗所的一个遗址哈。所以当时你看以弗所呢，如果你看以弗所这个建筑，你可以想象以弗所是当时罗马，其实这期间教会的位置呢都是在罗马当时的管辖之下，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第四纪是罗马帝国非常强大，所以连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奥古斯都不是要就下令要重新登记吗？然后后来又杀了这个两岁以下的孩子，所以当时罗马帝国可以说统治了当时小亚细亚欧洲一带，所以这七个教会呢都在小亚细亚那一带哈。然后特别是以弗所呢，以弗所这个地方，以弗所可以说是重城哈，可以说是当时小亚细亚的主要的一个城市，也是当时杜米先这个暴君要大家拜他为神为王的一个中心点。所以你可以想象以弗所是非常重要的城市，也是所有你可以刚才看到那个前面的 地图，它是最靠近这个海岸的，也是最主要的一个通道，最主要一个通道。换句话说，以弗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不然是个首府，也是重要的城市，可以说当时是非常非常，对当时时代是非常发达的，经济啊、文化啊、宗教、娱乐各方面都是他以他为中心哈。所以呢，这里面是非常非常非常不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样的哈。好，下一站你看到这个当时这个，你看当时以弗所这些路旁边，这些还有一些遗址在那里哈，这都是非常非常古老，而且你看到它的建筑雕刻等等都是非常雄伟的哈。所以以弗所，但以弗所这个意思呢，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desire one， 就是想要的意思，它的名字就是想要的意思哈。desire one 就是 desire， 想要的一位。然后接下来呢，下一个是士美拿这个城市。士美拿这个城市，这个士美拿遗址，你看士美拿他们就重建了嘛，他们还保留，因为这个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遗址，他们要保留这个地方成为一个观光景点哈。这个士美拿呢，它的意思就是叫末药 ，myrrh 就是末药的意思哈，末药的意思。所以这个真的是有香气的末药，所以它是没有被责备的哈。这顾名思义，这个教会是没被责备，他们的确有基督的香气哈。他们在患难当中，被逼迫当中呢，他们仍然经过这试炼，而且非常忠心的哈，能够发出耶稣基督的香气。士美拿乃是所有七间教会里面这个城市呢，唯一被重建的。对不起，在这个城市被重建，而且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城市哈。看看这个城市呀，现在叫伊斯米尔哈，伊斯米尔哈，伊斯米尔 ，Izmir 这个城市。所以像你现在去的话，你看现在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哈。我想也是神祝福他吧，因为他没有被责备，是被称赞的城市，所以 到现在它还是有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你去土耳其的话就可以有机会去拜访这个城市。接下来呢，第三个就是别加摩哈。别加摩其实很有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彻底结婚的意思哈，彻底结婚的意思。所以彻底结婚的意思，你可以想象这个他结婚，彻底结婚，他不是怎么讲很好的结婚，他是跟这些偶像哈，所以他这个拜偶像是在当时在别加摩是非常非常盛行。你可以看看下一张这个，他们当时有一个庙，这个 Zeus 啊，这个别加摩。这个庙呢非常非常出名的庙，所以这个庙呢其实你在 Washington DC 的 Smithsonian Museum 里面他们也做了一个类似的一个模型哈，因为这个是当时非常盛行的一个庙，而且是拜偶像的庙，祭拜偶像的庙，特别是里面有很多的神像啊，特别是对呢不能生育的话呢，他们会到这个庙去膜拜，以后呢希望能够生孩子的哈，所以这个庙在当时非常非常的盛行。所以这里呢就是为什么这个耶稣就要他悔改哈，要他悔改，因为他们是顺从巴兰的教训去拜偶像的东西，然后又行奸淫啊，然后服从尼哥拉胆的教训。这个第二章第十四节，到底尼哥拉胆是谁哈？尼哥拉胆这个名词很有趣哈，因为圣经里面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物哈，但是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保罗也提到，也警告提摩太尼哥拉胆。尼哥拉胆其实按照圣经解经家的这个解释，他们其实就是也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些人物，就是那一群就是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的人，而且他们是觉得肉体是败坏，有点像是这个两元论讲到只有灵是好的，肉体是败坏的，有点像诺斯底学派一样，因此他们就是奸淫啊、淫乱啊、拜偶像啊，非常盛行的哈，非常盛行的。所以这就是当时这个城市哈，别加摩。然后第三个城市呢，推亚推拉呢 ，Thyatira， 这个是七间教会里面最小的一间教会，最小的一个城市哈，最小的一个城市。你看它的遗址，看一下哈，它是最小的一个城市。所以这个推亚推拉，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继续牺牲。他的意思就是继续牺牲 ，continuous sacrifice， 他这个意思，对啊，对啊，继续牺牲哈。他们这个教会呢，看到神对他们的责备是容让耶西别这个控制、掌控的灵的教导引诱去行奸淫、赐偶像、拜偶像的等等等。所以当时这些你可以想象第一世纪的教会面临很多很多的试探，不单是有异端学说、假先知的教导，还有这些什么。这种邪恶的堕落犯罪的事情，特别是城市越繁华的话呢，这些淫乱的事情越多，所以一个推亚推拉的教会就是如此，但是有受到这些的影响哈。然后呢，沙地，接下来我们看看沙地的教会，它的遗址哈。沙地教会，沙地这个名字就是那些逃脱的，已经逃脱的。所以这里呢就是没有给他任何的称赞，因为他们像是活死人哈，活死人，所以要他们来真的是要悔改，不然的话呢要把他们名字从生命册上除去哈，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责备，对当时撒地的教会来说。接下来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呢 Philadelphia 哈， Philadelphia 的意思就是什么 Brotherly love 啊，弟兄来的爱，从弟兄来的爱呀。这个城市呢，我们看看这个图画，这个城市经过很多地震呀，经过很多地震，经过非常多的地震，所以这个城市的毁坏也非常的严重哈。所以当时在这个 Philadelphia 里面，真的像旧金山一样，很多地震，常常有地震啊。地震来的话，真的毁坏很多很多的地方。但是他这个是因为是尽心忠心遵守主道的，而且没有弃绝主名的，是没有受责备的哈。所以这个城市也是非常蒙神所眷顾的教会。因此呢，在第三章第十节，我们跳到第三第十节看一看，第三第十节呢，这个 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哈，这个圣经也是我们待会看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会提到圣经，因为它是非常重，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什么 免去你的试炼。所以一般上，特别是当我们讲不同的对这个千禧年的观念，就是前千禧年派就是比较保守派哈，特别是以大老师神学院为大本营的哈，他们就相信说这节圣经呢，就说教会会在大灾难前被提，为什么呢？他说你既然遵守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普天下人受试炼是什么时候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进入被提以后，然后这个大灾难临到的时候，他说呢，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或者说你不会经过这个大灾难的这样的一个试炼。所以这个是就是保守派就是当时一个根据，说教会会被提，信徒会被提，会免去七年非常非常可怕的大灾难。待会我们会讲这个大灾难哈，这就是 Philadelphia 哈。然后最后一间教会呢，就是呀老底家的教会，就不冷不热的教会。那不冷不热的教会呢，这里没有称赞就有责备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人在裁决，人在做决定呢， people ruling， 就是所以他们就是有点像人本主义了，我人说人命定天哈。所以这个教会呢，就是说我自己在裁决。所以虽然大逼迫还，我们看到当时的时候真的能临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不冷不热啊，所以主管教他们来责备他们哈。但是我们看到说，虽然大逼迫还没有临到这个七年教会呢，但接下来启示录所提到的要他们做好准备，要面临要来的这个大逼迫哈，要来的大逼迫，特别是在第二第三四集的时候，逼迫会更大。我们这里先提一提的，你看每一间教会都说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给士美乃教会的使者，给别加摩，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到底这个使者是谁呢？你们猜想是谁？不同解经家有不同的说法，这个使者是谁？到底讲说这么多给这个使者是谁？当然有些人说这个使者可能是天使，但是不可能是天使，因为他写给教会的使者嘛。有些人说可能就是那些送信的人，把这个约翰的信带给他们的这些使者，有些人说可能是教会的长老，或者是教会的牧者。一般上觉得比较可以接纳的，就讲到应该是提到教会的牧者或者是长老，因为这是给他们做领袖的，把他们要把这个信息叫他们带给他们自己的教会哈，所以可以是带信的人，这个带信可能就是牧者或者是这个教会的长老哈，所以每一间教会里面都会提到这个带信的人哈，就是这个使者哈。好，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七间教会里面的形容和各方面的讲解，你觉得呀是否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教会有些相似啊？有些教会真的离开起初的爱心啊，有些教会就是跟从没有假道啊，道德对神的话语方面妥协啦，教会里面跟世俗没什么两样啊，或者是教会是不冷不热，不传福音，不宣教。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形式，有些就是当然讲的拜偶像，当然我们说罗马天主教拜偶像，所以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教会的出现。所以我们可以，你可以把这个图表拿回去看一看，然后做这些警惕，因为这不但是对当时的教会，也是对我们历代的教会有很重要的一些启示跟教导哈。好，有没有问题对这个七年教会？好，讲完七年教会以后呢，我们会进入到将来必成的事了。将来必成的事，这是主要的主体了哈，它的 body， 这个整个启示的主要的主体，主要的经文就在这里，第四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这个是启示里面最主要的主题哈，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再来时候会发生，再来之前发生的事情跟将来的新天新地。然后这个的话呢，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图表哈。好，这里说什么？这里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好，这里说见天上有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教你。所以这里呢，跟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第一章的时候到第三章，约翰在哪里啊？在地上，在巴摩斯岛看见耶稣基督这样的显现，对不对？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的位格告诉他，然后把七年教会的信息交给他，这个在地上哈。所以你要注意，就是在启示里面有好几次有重复的，有时候在地上，有时候在天上，所以你要注意这些用词哈。这里是说什么？他在哪里啊？天上了。为什么知道天上呢？这里说天上什么？天开了嘛，天上有门开了。所以你要想象一下，这个我们很难想，因为没有去过嘛。忽然间天好像有个门一样，你知道吗？有点像天堂的门，天门打开了，我们才能祷告说啊，你天开了，天开了，什么意思呢？神裂天而降。天开了以后呢，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什么叫吹号啊？吹号就是，吹号的声音就是说，我们看到以前古老的电影，特别是英国的电影，哇，哎，还吹号的时候，什么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或者欢迎国王回来了，欢迎谁进来，对不对？有吹号嘛 ，blowing the trumpet。好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的师母进来的时候就有人吹号了 ，right？ 重要的人物进来了，大家要注意看了，对不对？所以啊，有吹号的声音，然后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怎么样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啊，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以后必成的事已经发生没有呢？还没有发生，约翰根本也没有看过这些事情。他看过的事情在前面一到三章已经讲完了，现在是完全不同的画面了。所以你要想象，这时候你被提到，跟约翰一样被提到天上去，上到这里来，我要将将来要成的事指示你哈。好，将来要成的事是什么事呢？好，你看看下一章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图哈，这个就在我们的讲义的最后一页哈，第十页。这张图呢，非常的重要哈。这张图呢，我们先把第四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十九节，先用这个图表哈，先跟你解释一下。当你看到这图表以后呢，你先有一个概念，然后我再清楚跟你讲每一章的时候呢，你就比较清楚一点知道这个概念哈。所以这一章非常，这张图表非常重要哈。所以这张图表你不要丢了哈，很重要。这张图表呢，我们先看看这个。先从上面看起哈，先从上面看起，从上面这个第一次再来，然后背题，第二次再来，跟白色大宝座。换句话说，有四个很重要的事件还没有发生，已经发，第一个发生其实还没有发生哈。第一次再来，耶稣基督他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哈，结果上十字架。他第一次再来里面呢，其实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有提到哈，包括弥迦书啊、以赛亚书啊，有一子为我们而生，然后圣灵在他的肩膀上，来伯利恒城最小的城市有诞生这位弥赛亚等等。所以基督圣经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700年已经预言了啊，这个是第一次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历史了哈。第一次来，第一次来以后，你往下看的话就成为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是什么开始？五旬节第二章第一节，圣灵降临了嘛哈，就是进入到什么教会的时代了，就是教会开始了。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就是教会开始的时代。然后教会开始的时代，教会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我先跟大家讲哈，这个其实是我刚才用释经学归纳式方法所推论出来这个图表哈。先讲讲。解释这个四章到二十章，刚才跟你讲过，有主要有四种解释，有另外一种对千禧年的看法，有三种的看法，一种是前千禧年，一个是后千禧年，一个是无千禧年。这个图表是讲到有千禧年，是前千禧年。什么叫前千禧年？就是信徒跟教会呢会怎么样，在大灾难来之前会怎么样被提。主要的经文就刚才跟大家所讲的第三章第十节，但普天下的人都在这样的一个试炼当中，我会使你们免去这个试炼。所以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基督徒包括你我在内，我们现在所等待的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就被提了。被提英文叫做 rapture。 有多少人看过 Left Behind 这个电影啊？ yeah, Left Behind， 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很古老的电影啊，拍了好几个 series， 你可以去看看。 left behind 这个系列，因为 Tim LaHaye 呢，他是也是大的神学的背景，所以他也是从这个前千禧年派的背景去讲说 left behind 就是说信徒都被提了，结果呢两个人记得吗？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两个人在笼里面工作，一个人不见，一个人留下来，两个人在这里，一个人提不见掉，被提嘛，这被提是忽然间发生的事情哈。然后前千禧年学派就是说教会会在大灾难前被提，被提让你觉得特别天空，待会我们看一段经文哈。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神他是慈爱的 right？ 我们以这个推论哈。当然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我们待会可以看这些解释。如果你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一个爸爸的话，你有能力保护你的儿子不经过这么大的灾难，你会不会让他不经过？肯定会让他不经过，按照神的属性嘛。然后如果你从第六章开始到第十九章，当你看到这些大灾难的时候呢，你真的想这个不是人可以忍受的，非常非常严重的灾难。如果我们经过的话，真的是你呀，里面耶稣说你那时候教室都倒在你身上，你情愿死，但你死不了，你知道吗？那非常非常痛苦的这个灾难。所以我们相信说，前几天相信说，我们信徒神保险救赎买出我们回来的话，他不会让我们经过这么可怕的灾难。然后这个后千禧年就是觉得说，哎，基督徒呢还是会经过灾难，你不忠心的话，那你受一点苦啊。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呢，耶稣就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前禧年开始了，你才被提，哇，那是很惨的、啊。所以你要忠心一点，你不忠心的话就没被提，就在灾难里面好好受苦吧。然后最后的时候，耶稣再来，你才被提哈。无千禧年呢，根本就像说根本没有什么千禧年。现在到耶稣基督再来就是千禧年了，我们相信都不可能。千禧年时代是耶稣基督跟我们一同作王 ，OK？ 然后魔鬼被捆绑，神要让世人看到说神作王的世代是什么的世代？我们知道像有民主的嘛哈，有共产的，然后有社会主义的 ，right？ 虽然民主制度会比其他都好，但是没有一个完全。你看民主，美国民主到这个地步，你看。拜登一上来的话，当然我不是个别的，你看那个同性恋也可以，然后改姓也可以，太荒唐了 ，right？ 然后圣诞节他一句耶稣基督诞生都没讲，你说这我们看到这个事情，你说就是不可能是这么好的时代，时代是越来越坏，所以不可能是现在是耶稣基督掌权的时代，根本不是嘛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无千禧年派是没办法解释的哈。所以这个三个观点，但这个图表呢，主要是从前千禧年派的观点。就是按照释经学归纳式的解释，从圣经里面归纳出来，我们信徒会在被，就是会在这个灾难前被提哈。这个被提的经文呢，主要的经文在哪里？我们看看下一个经文，那一起来读一遍，来，你看得到吗？因为主必怎么样，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里说什么？主怎么样？亲自从天降临啊！这个主是谁啊？耶稣基督。这是保罗写信给铁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铁撒罗尼迦教会当时也是在水深火热的逼迫当中，所以这个给他们很大的盼望。他说耶稣基督他会亲自从天降临，这也回应了当时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一节讲了，你们信你不要忧愁，你们信谁？但信我，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临别门徒之前告诉他们一段话。所以保罗知道他的主必亲自 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right? 所以保罗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做什么呢？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天使长当然包括这个米迦勒啊，这些天使长哈一起来吹号。吹号代表什么呢？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OK， 重要的宣告要来了。当你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吹号的时候呢 ，blowing the trumpet， 意思是重要的事情要来了，皇帝要进来了 ，you know， 重要的宣布了，圣旨要到了等等哈。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讲到复活的这个次序了。比我们先走的人，包括我父母亲是基督徒，他们好像会先复活了。你还没死吗？不必复活，对不对？然后你这里讲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这个包括。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所有的人，有没有包括旧约的圣徒啊？有没有啊？没有。为什么？他们不是在基督里啊，他们还不在基督里。这 他们的复活会在启示录后来会跟大家讲哈，他们不在基督里，是在教会的圣徒，这里是讲教会了， 在教会时代的信徒会先死就会先复活，就是从主后三十年左右一直到2022年1月7号，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来的话呢，呀，其他人都先走的人会先复活了 ，OK。然后呢，接下来以后我们这活着呢，那你说我怎么办？哎，对不起，不是这一章呀，下一章呀。他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人是怎讲谁啊？谁还活着啊？打一打旁边人说就是你啦，你还活着，你还活着嘛？你还没死嘛？对不对？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怎么样？被提到，哇，那时候我们有免费的，你知道现在那个 Elon Musk 是不是做的 SpaceX 吗？到太空去吗？哦，不需要了，但是我们免费的，跟耶稣基督一同怎么样？被提到云里，哇，你可以想象多么厉害，透过大气层怎么样，在空中与主相遇，啊，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哈，但是神的话语你必须相信，这保罗讲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也跟我们讲的，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必在那里。OK。被提到云里，于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怎么样，永远同在了，永不分开了。阿们。所以呢，你们当用这些话怎么样，彼此劝勉。为什么彼此劝勉呢？因为当时信徒呢，真的是在很多的逼迫底下，所以这样的一个盼望对他们来说呢，哇，我们会被提啊，多么困难的话，这自战自情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的荣耀，就不如介意了。若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对不对？因为怎么样？因为主必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这个是，第三件。回到刚才那个图表，这个有点不灵光，等一下可以帮我检查一下，啊。好，回到这个，所以你看第二个，换句话说，目前教会我们基督徒最盼望的一个事件是什么？被提，英文叫 rapture 哈 ，rapture， 就是。Rapture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很难翻译，从希腊文里面讲很难翻译，它是忽然间你被提到一个地方，就好像如果你有看过那个 Star Wars、啊、星球大战或者 Star Trek， 不是说 Scotty beam me out、right? 有点像 beam me out， 忽然间 beam me out， 你从这里忽然间呼到天空去了，哇，免费做 SpaceX、啊、到天空去，然后与主相遇。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在刚才所说的在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面跟我们提到，在约翰福音第14章跟我们提到，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也提到我们这些败坏的身体要成为不败坏的，朽坏的身体要成为不朽坏。你看现在想象看，我们这种身体怎么能够到空中，怎么能够不消化掉啊？一定会什么属灵的身体嘛。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5章呢，就跟我们讲说，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身体了，是能够超越空间的。像耶稣基督复活一样，不必开门给他，他可以过去，是不朽坏的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51节到57节，你可以写下来回去慢慢看哈。这个被提以后的身体了哈。然后呢，地上有多少年？地上就有所谓的7年的大灾难了。这7年的大灾难呢，就非常非常痛苦的灾难。这7年的大灾难里面，就是我们会从这个启示录里面第19章里面提到这个7年的大灾难，启示录第6章到19章，这个灾难呢，其实耶稣就是之前有没有跟我们说过啊？记得耶稣讲的话，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民，到处有饥荒有瘟疫，记得吗？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4节到第28节，耶稣基督之前也跟我们讲过了，他说这是末世的起头，还没有来到而已。什么是末世的起头？还没有结束，世上的国还没有结束，在经历的灾难，福音传遍普天下以后，然后他才来。当然在七年大灾难里面，我们迟点 会提到还是有人传福音，但信主是比较困难的哈，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哈，那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赶快向他们传福音。七年大灾难真的不是人可以过的日子哈，那时候可以信耶稣但是比较困难的。像正多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我们还没有被提之前，你还没有到天空与主相会之前，赶快把福音传给你的家人，因为随时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会被提哈。好，所以那个我们看到这个待会看到的七个号跟七个碗，这三个非常非常大的灾难都会在这个7年里面发生，特别是在7年里面会把它分成两半，一个是3年半，一个3年半。 三年半之前的灾难还不算很严重的灾难，那个基本上是气印的灾难，更严重的灾难是七号跟七王的灾难，七王的灾难是最可怕的了，那个是在后三年啊，所以我们说有 tribulation 跟 great tribulation， 灾难跟大灾难，三年前是属三年半前是属于灾难，三年半之后是属于大灾难，那是有七个王跟七个号的灾难。然后呢，这个完了以后呢，最后是怎么样？最荣耀的日子是什么？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了。所以我们讲 Second Coming of Jesus 是指什么？不是指被提哦。被提那时候他，我们只是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而已嘛。然后在空中与主相会，永远跟人在一起。然后地上发生这些七年的灾难，七年灾难结束之后，七年灾难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看到第十九章讲到是魔鬼撒旦跟那些拜偶像不敬虔的人都被丢在那里永远硫磺的火湖里面，就无底坑了。这是魔鬼撒旦最终的目的地，就是硫磺与火的火湖里面永远不得翻身呀。这个是耶稣就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带来这个审判哈。耶稣就再来做什么？就是与我们一同做王了啊。那时候与我们一同做完一千年的时间，这个我们会在十九章跟大家细谈哈。就能做完一千年过后呢，就有什么百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一千年里面圣经哪里记载呢？其实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就记载一千年哈。一千年里面千禧年，这个一千年出现了六次哈。马太福音第24章29到31节里面也提到，然后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第14章1到11节也提到哈，所以这个千禧年不只是启示录，在耶稣这里也提到，然后后来在撒加利亚也提到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那个，我先读给大家听，在马太福音哈，因为马太福音里面呢，耶稣就在预言里面跟启示录里面很多是有相关的哈。我们看看这个第二十，我念给大家听29节哈。29节，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就是灾难结束了嘛哈，千禧年来了，日头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了，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枕头，等魔鬼 被审判了。然后呢，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坐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他的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那天这边到那边都召集了来。这讲耶稣基督那时候从荣耀中驾坐云彩来哈。所以记得耶稣基督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当这些使徒们看到耶稣基督被升天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24章跟使徒行传第1章你提到就升天，然后天使跟他们说什么？你看见人子他怎么升上天，他也要照样下来。所以其实天使已经预告了耶稣基督会再来，你看到怎么升天也必怎样下来，下到云彩下来。所以这是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再来完了以后呢，最后是什么？百色大宝座了。百色大宝座是最后的这个审判，最后的审判就是在第20章的第11节到15节，这个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谈哈。百色大宝座审判，大宝座审判以后呢，刚才所讲的那个魔鬼撒旦最后是这个火湖里面，对不起，刚才那个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只是把魔鬼撒旦暂时放在无底坑里面，就是那个 endless pit 哈，无底坑里面，到最后百座大审判的时候，才把他从无底坑里面找出来，叫出来，然后丢到硫磺与火的火湖里面，这是最后一次的审判。然后呢，那时候才进入到永恒的国度了，永恒的国度就讲到所谓的这个新天新地了，21章到第23章了。好，这个是在整个这个图表，这图表你先有一个印象，同样你把它放在 the back of your mind 哈，等一下我们再看的时候就比较清楚明白。然后我们看这个日期来说，你看日期，哎，不是这一张 ，sorry， 回到刚才那个，看到这个日期的话呢，你看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日期是大概 A.D. 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也就是说大概是30或者33年呢。然后到教会时期有多久呢？我们不知道。其实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东西呢，跟但以理书第9章24节到27节里面很相似哈。 而且但以理书里面当时，因为但以理书是 很早耶稣基督根本还没来，所以他不知道里面所预言的 除了这个天使、后来神也告诉他这个四个铜像、这个金银铜、铁代表什么以外，其他东西呢还是隐藏，还 不完全知道。但以理书里面有提到这个有七乘七年，就四十九年，然后六十二年乘七年等等，这些都是讲到当时、发生的事。我们不知道有多久、就是教会时期到底有多久，这个是一直以来、这个所谓的预言学家、就预言学家他们都不知道的、所谓这个七乘七年呢，乃是讲到说亚大谢斯王呢当时下令，就在主前445年的时候 就下令要重建耶路撒冷，然后记得 主前444年的时候是谁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啊？尼希米哈，尼希米。所以445年一直到396年，刚好是7749年哈，那个时候。然后那62乘7呢？大概62乘7，72、14、7、6、14、43年。43年就是说那时候就是他们说就是圣殿第二个圣殿的重建，一直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们是这样解释哈，这个43年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呢、一直到我们信徒被提呢，说我们说是什么，就是说是教会的时期了、教会的时期。所以根据这个、所谓的、前先行年学派或者时代论的讲法呢，其实在这个之前呢，主耶稣就来之前，神的选民以色列乃是神要透过他们来把神的福音要传遍全世界，但是他们怎么样，屡次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自命清高，所以他们把别人都看作是狗外邦人嘛，对不对？虽然不向他们传福音，结果他们一直顽梗，一直背叛，叛逆神，一而再，再而三叛逆神。结果呢，好像神有点像把他们放在一边，但是神还是守约施慈爱的，记得吗？亚伯拉罕的约，神会施慈爱。所以到后来，你看到第启示录里面讲到144,000人的时候，讲到12个支派，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第10章说，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因为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所以神暂时在教会时代，神就暂时把他们放在一边，好，我们说 put on the bookshelf， 放在书架上，因为他们背叛不认识神嘛，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就进入到教会的时期了。所以教会的时期呢，一般上根据我们时代论的这解经法，就是说教会永远不能取代以色列。 OK， 神对以色列有他的计划，神对教会有他的计划，教会不是取代，不能取代以色列。你看罗马书也很清楚明白了，我们之所以被蒙恩得救，是因为怎么样，以色列他们背叛了神。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野葡萄树、我们不是真葡萄树，以色列是真葡萄树嘛，我们是野的，或者说是野的呢，我们是外邦人，是狗哈，在犹太人观念里面。那我们是被接在这个真葡萄树上，所以我们这是外邦人。所以教会当时信靠耶稣基督人，就是成为新约时代的教会时代的人。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以色列人？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明白吗？保罗所讲，所以我们也领受了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因为我们是属灵以色列人嘛。我们不是 true Israelite， 我们是 spiritual Israelite。所以的教会时期我们不知道多久，就等到这个时期里面。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说已经被提到空中了，在地上那时候教会已经不存在了，七年大灾难里面教会不存在了。 OK， 那时候 那些很多的灾难，教会完全被提了嘛， 都在空中了。所以那时候呢，在这段时期里面是神会带领或者是对付以色列。所以当时呢，犹太人呢，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他们全部 都会相信了，因为他一说降临在哪里，橄榄山上，哇，看到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哦，弥赛亚来了，弥赛亚来了。就耶稣基督第一次已经来了，他们不相信而已，但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都会相信。他们经过很多的苦了，包括这些灾难，他们也可能会在其中，不信主的人。所以为什么在美国现在有个机构，很多年前我在念神学的一年 Jews for Jesus， 有没有听过这个机构？犹太人为耶稣，他们专门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因为犹太人他们一直以来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怎么是弥赛亚？身在马槽里，这么卑微，这么卑贱，而且还像个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根本不是弥赛亚。他们要的弥赛亚是那种能够带领他们叛变，推翻罗马政府，带领他们重获自由的弥赛亚，而不是这位受苦的仆人。所以 anyway， 对犹太人的观念，所以诸所祭司这一帮人，他们就是犹太人信耶稣的，然后来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了，这样。所以这个一点点的背景啊。所以这个三年半的灾难里面，一共有七年哈。所以我刚才所说的七年呢，就是三年半是灾难，三年半之后是大灾难，大灾难完了以后无底坑了，一千年到永远了。所以这个图表是呀，做那个图表哈。好，有没有问题？对这个图表，详细的话我们会接下来会开始跟他讲的，从第六章第四章一直讲到二十一章，就按照这个图表的这个方式来跟大家讲，大家不要明白哈。所以现在你最期盼的是什么事情要发生啊？啊，被提了 ，OK。所以你没有钱，不像那个 Amazon 的老板付了几百万钱去太空游一览，没问题。等耶稣再来的时候，呀，你被提到空中，你有机会免费上太空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了。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哈，将来必成的事，将来必成的事呢，可以说从第四章我们先看哈，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章的二十二章的第二十节，这个整段，所以说启示录的主体哈，它的 main body 就在这里了哈。然后我们先看看这个引言啊，引言是从这个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十四节，你看这个引言很长哈，为什么这么长呢？因为这里要告诉我们说，谁是神圣的审判者？因为这时候呢，神要来审判世界，要来审判全地嘛。所以到底谁有资格可以审判全世界的人呢？不是任何的首相，不是任何的总理，不是任何的书记，他们都没有权利的。唯有权利的就是这位神圣的耶稣基督，因为神天父已经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他了。所以这个四章一节呢，可以说是整个书的转捩点，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哈，转捩点他在天上嘛哈，所以搬到天上来，这个转捩点约翰就是之后带我们到天上的宝座去看看，这非常重要的这一段圣经呢，我想我们待会可以 读一几节圣经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第二节这里说什么呢第四章哈，因为前面这几章呢，我会稍微多一点时间来讲，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讲到耶稣基督本身嘛，因为他其实就是启示录的中心人物，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不是约翰，是耶稣基督中心人物，因为他是这位人子，而且是荣耀的君王，后来在第二十章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呢唯一高举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这里提到这个第四章里面，你看第二节哈，第二节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这个非常重要哈，如果你看的话呢，在圣经里面这个很宝贵的哈。你知道宝座呢在启示录里面一共出现多少次你知道吗？没有任何一卷书比启示录更多，一共出现多少次？39次。这个 throne 宝座在启示录出现39次，为什么？在旧约圣经很少啊。以赛亚书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right？ 高高的宝座上很少提到宝座，但是在启示录本身就提到39，为什么？待会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想想为什么。宝座代表什么？掌权嘛，做王嘛，有权柄嘛，有能力嘛，所以这个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宝座，这个宝座很重要哈。然后先读给大家听，因为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第一节到一直到第六节哈，我先读给大家听哈，大家如果你圣经可以翻开第四章哈第二节开始，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一共出现39次，这里是第一次出现，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看那坐坐的好像譬喻和红宝石，又有红彩虹的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姐妹们听了也很兴趣，都是宝石的东西。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长老是谁呢？待会跟他解释一下。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 金的冠冕哈，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个图画，非常精彩的一个图画，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描述，而且很具体描述天上宝座的样子呀。所以今天你来了有福了，可以看看这宝座的样子哈。所以约翰你真的是、这个、他的眼福跟他的经历真的太宝贵了，真的很羡慕约翰了，看到这么这样的一个宝座。为什么这个宝座，你看，当然这个画家呢，我刚才说过，很多画家就是按照圣经里面的那个讲述呢，就开始想象来画，也谢谢他们了。所以我在花了好多时间在图画里面找到这个画，你可以看看。这个是画家他们想象出来的画，你看刚才所念的，你看到吗？有一位坐在宝座的， OK， 有四活物，然后有二十四长老，有天使，然后前面有玻璃海，当然这些什么譬喻啊，宝石啊，你姐妹们你们去想象好了，这里很多很多。这就是天，当然这个是画家想象的了，真正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没看过哈，将来呀到天上可以亲眼目睹哈。这样只是画家想象出来这个天上这个宝座的这样的一个画像。哇，这个非常非常难得哈，所有使徒当中只有约翰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哈，他也是活得最老，但是受过最多苦了也是呀。后来就是他刚才不是说他被放逐到巴摩斯岛吗？然后其实呢这个杜米先王不是很长寿了，大概主后大概96年他就死了。他死了以后呢，这个约翰怎么办？重获自由了，他被放回到以弗所去。所以以弗所其实当时他还回去牧养以弗所教会几年的时间，在他死之前。所以十二个使徒当中呢，当然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不得好死了，就吊死了。其他的门徒呢，其实也死得很凄惨的，有的被锯啊，有些被砍头啊，彼得是倒钉十字架，只有一个是寿终正寝的，就是约翰，特别恩典。所以约翰他成为是神爱的使徒，他真的是，以前不是，以前约翰是什么雷子啊，哇，这人不接待人。神啊，你要不要我们呼叫天上降雷打死他们，是谁啊？这个爱的使徒啊，你看跟了耶稣三年半以后整个人变了，变成爱的使徒，亲爱的小子们啊，亲爱的神人人人、right， 所以他就是爱的使徒，所以他活得最长命。所以后来还去牧养以弗所的教会最后几年的时间呀，到杜米先死了以后。那我们会问说，那二十四个长老到底是谁呢？这个，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因为这些圣经它里面没有明讲啊，大家就开始来推测二十四长老到底是谁呢？哇，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说可能是这些已经就是这样复活就是死去那些被神特别选召升上天上去，我们不知道，圣经没讲嘛。有些人说可能是旧约圣经里面就是选出十二个最伟大的人，然后加上十二个门徒，变成二十四个，所以我们不知道是谁啊。其实圣经里面都没有明讲，或者是被拣选被救赎然后在宝座面前敬拜的，或者是天使，但是不可能是天使，因为天使从来不是坐下来的，天使是从来是飞来飞去的。为什么？他们是服役的灵嘛，是服侍我们的，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guardian angels，我们是他的服侍，我们他不会坐下来的。所以圣经里面没有明讲是谁，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能下定论，你凭你自己想象力去想好了。就是知道是有二十四个长老，很特别，他们头上戴着什么金冠冕。当圣经里面当启示录提到金的时候呢，是纯金的， OK， 不是十卡拉二十四卡拉，是全金的， OK， 完全是金的冠冕在他们头上。当然这个金冠冕不是永远给他们的，将来是要摘下来放在宝座面前献给神的。所以这个是长老师的解释。那七个灵是什么呢？为什么是七个灵呢？ 我们说七代表什么？代表完整嘛。然后灵代表什么？神的灵嘛。所以七个灵代表说神大能的灵呢，就是神完整，神大能的灵。然后呢，这里面提到说，有四个活物，四个活物呢，你看到他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样子出现哈，四个人不同的，有一个是像牛的，然后有像人像的，然后像熊的，像狮子的，有没有看到有四个不同的？其实我们只能够推测哈，从旧约圣经里面但以理书里面跟一些圣经的推测，四个活代表神的四个不同的属性哈。他们都是在神面前敬拜神，代表神的属性。狮子呢，我们看想到狮子讲到什么，他是 Lion King 嘛，他是王嘛，他有主权嘛，他有权柄嘛，他有能力哈，这个狮子的代表。牛犊呢，牛代表什么？很忠心啊，然后一直在很信实的呀，对不对？牛是很 faithful， 然后很有耐心的，你怎么打他鞭打他还是给你耕田呢。然后讲到人呢，讲到这位神也是谦卑，谦卑到什么地步呢？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嘛哈。讲到他人的谦卑，另外是飞鹰的头，飞鹰代表什么呢？在旧约的犹太人观念，鹰也代表有智慧哈，代表智慧 wisdom， 这个鹰的一个代表，也代表自由 freedom 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宝座前四五后都代表也神。这个人子哈，耶稣就不同的这个形象哈。然后呢，第四章第十一节呢，每次我想到敬拜的时候，我一定想到这段经文的呀。除了以赛亚经文以后，我就想到第四章、第五章起诉的经文。如果你真的要想一段关于敬拜，你要分享敬拜或者讲敬拜的经文，你一定要回到起诉的第四章跟第十五章，第四章跟第五章里面。你看这些人第八节哈，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你看这个在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也说一样嘛，对不对？有撒拉佛飞翔，他们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手，遮眼，那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然后飞翔了，对不对？这也类似的，跟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在宝座前看到的异象有点相似哈。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啊。准备 洞察一切的事情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什么呢？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主题一直出现好多次，在起诉的第一章也出现过，后来在第十九章、二十章里面也重复地出现过。这个非常重要哈，因为当时的时代非常的败坏，你可以想象，然后这个邪恶的事情、淫乱的事情、败坏的事情很多嘛，所以对比之下，就这位坐在宝座上的这位人子耶稣基督这位神，他是什么？完全圣洁的。所以以赛亚先知书里面这些天使代表也复完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全地。Right？ 我上次跟你说过，为什么讲三次呢？犹太人的语法就是这样。我们英文说，你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小姐说很漂亮啊，更漂亮说漂亮漂更漂亮，最漂亮是最漂亮嘛。犹太人就是说漂亮。很漂亮了，漂亮漂亮，哇，很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哇，没得比了，最漂亮了。所以只讲三次就够了，不必讲七次。OK， 圣哉圣哉圣哉是完全圣洁，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了呀，他圣洁到绝顶，没有人跟他相比的。然后这里说什么？主是什么？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也预先让我们知道说，这位掌权者，也就是审判者。预先告诉我们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有他能够告诉我们，只有他能够掌权。为什么？他是过去已经在了，现在还在，以后呢永远都在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神下来显现的时候，然后说 我告诉以色列百姓你是谁，怎么说呢？神说 I am who I am， 我是众，这个句话非常难翻译的。 I am who I am， 犹太人就把它翻译成亚伟，然后亚伟的字太神圣了，他们就把里面的那个 vow 拿出来变成 YHWH， 那个太神圣那个名字。这种圣经只能够翻译说自由拥有的，本来就有，以后 都有的。所以说他是以后永远全在同永远存在的全能者，他不是被造的，也不能被造的，他是永远都已经存在，而且也存在到永远的，对神来说是永恒，是没有止境的。 所以这里是再一次让约翰看到说，以后要发生的事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是过去现在永远的全能者。好，你看看，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呀，四活物就是天使般的活物嘛，将尊贵荣耀。所以我们说，我每天要记得，所以人不能夺取神的荣耀，这宝座面前跟你记得，原来你知道了，只有神是配得荣耀尊贵的。然后呢，那二十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面前敬拜那活的。你看这里，你看多少次提到活到永永远远了，三次。我们的神是活到永永远远的，跟魔鬼撒旦是短暂的，杜米先君王是短暂的，你所看到这些恶者是短暂的，那些欺负你的人是短暂的。OK， 只有神是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怎么样放在宝座前。所以金冠冕不是永远戴在的，戴了以后要敬拜他的时候呢，是不能空手来到神面前敬拜神，就是这个意思嘛。要把什么金冠冕脱下来放在宝座面前，然后说什么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成的，非常宝贵而有的。所以你要看天上的敬拜，如果你说灵修啊，你或者遇到很多的挫折啊等等 啊你真的很灰心啊，看看启示录第四章，那你的眼目从地上你很糟糕的环境，很恶劣的情况，攻击你的敌人，眼目移到这位做宝座的神，你肯定会受鼓励的。所以这个非常宝贵，这个敬拜哈，对当时来说，宝座前的敬拜很重要。好，我们休息一下再讲第五章，第五章也是很精彩，也是讲到另外一个天上的敬拜，然后我们再开始讲比较严肃的七印的审判啊，大家要做系好安全带。好的，我们休息一个，这次休息久一点嘛，15分钟呀，到11:30。